我哋咧，我哋喺听到要升一齐先有个同心嘅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哋嚟到你跟前，我哋去恭敬仰望你。主，我哋多谢你，你真系赐下宝贵嘅话语，多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去亲自用佢嘅生命去演绎咗咩叫真理。多谢你赐下宝贵嘅圣灵去引导我哋进入呢个真理，去明白你嘅教导。求圣灵亲自向我哋每一个人说话，让今日嘅道成为你话语嘅出口，让我哋生命真系真真正正可以有改变。听我哋嘅祷告，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，阿门。我以前咧听到啲人讲话腰骨痛咧，即系咩翻风落雨腰骨痛，我就牙斩斩，觉得离我好远啦，系咪？直至前一排咧坐咗14个钟头嘅长途机去加拿大探屋企人嘅时候咧，我一落机嘅时候，我发觉腰骨痛。之后咧留喺加拿大嘅即系两个星期里边咧，我唔可以咧弯得好低咧去洗头。我开始有啲后悔，其实一路咧，我知道我自己嘅坐姿咧，平时唔系咁好，特别咧，我系好中意咧，即系挨喺个床嗰度睇书咧，咁睇下就好舒服，咁就斜咧，只腰就越嚟越弯啦。喺电脑面前做嘢，通常咧挛埋一嚿咁样啦，系咪？其实平日咧有阵时候咧，即系攞重嘢嘅时候咧，轻轻有少少痛，已经即系有啲响个警号，但一直咧就唔好理到，终于即系够期啦。痛过一次咧，受过教训咧，而家就即系乖好多啦，识得咧好好地去即系坐嘅时候坐得好啲啊，即系警醒一啲。所以净系知道有问题咧系唔够嘅，但有问题而去后悔都系唔够嘅。唯有真真正正喺行动上边，你踏踏实实去改变咧，所以真正嘅悔改。我成日都系咁噶。头脑上面我知道很多东西，但手脚是不动的，是不是？即是悔而不改嘛。是一些起居上面的坏习惯，上手会带来健康这么多的坏影响，更加何况在我生命里面一些黑暗面，例如我们好像去中间 人面前我们去死撑，是不是？一些常常挑引我们的罪性，例如我们暗地里很喜欢跟人比较多的人，一啲我哋未处理嘅关系，例如心里边我哋唔肯宽恕某啲人等等，往往喺度拖垮住我哋生命嘅成长。啲人成日都咁讲噶，讲就天下无敌，下一句系咩啊？做咧就真系无能为力吓，系咪真系无能为力嘅咧？系咪任由个头脑上面知道咁样唔好，手脚唔喐，咁就算数？怕唔怕系咁拖到有一日，我想改嘅时候已经太迟。咁我哋会继续去睇创世纪里边约瑟同埋屋企人佢哋嘅叙事，从中去学习一个有悔意而且愿意真正去改变嘅生命。咁约瑟嘅叙事咧，开始就响37章。咁咧，大家我首先嚟简单重温一下。约瑟发咗两个好壮观嘅梦，似乎寓意其他嘅国家屋企人咧要向佢下拜。约瑟因为妒忌，唔系，约瑟嘅哥哥咧就妒忌佢，就将佢即系卖到去埃及。39至41章记载咗约瑟佢嘅命途起起跌跌，但竟然最后可以被封为宰相去治理全个埃及地，实现咗第一个梦对埃及嘅统治啦。到42章开始，我睇到第二个梦开始慢慢嘅应验，开始进入到佢屋企人嘅统治。11章就提到因为饥荒，受咗哥哥去到埃及度买粮，遇到约瑟，约瑟认到哥哥，哥哥认唔到约瑟。约瑟明显处于一个即系优势啦，掌管大局，有上位地位。喺饥荒里边，佢有个控制呢个分配食物嘅即系分配权。最紧要嘅就系佢知道更加多事情嘅真相，好明显主导权喺约瑟里边。喺神嘅恩典带领底下，佢哥哥出卖嘅约瑟名成利就，但系咪咁样，佢就可以摆低佢过往好多嘅苦涩、好多嘅伤痛？佢将自己嗰两个仔咁样改名嘅，大仔叫做马拿西，意思就系话神忘记咗。神让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第二个仔改名叫以法莲，神本来在受苦的地方里面兴盛。你问了， 将两个仔的名字改成这样，是不是真的可以忘记得一切？似乎有可能正正反映到若失一怒，所以过往的事没有办法忘怀，耿耿于怀。那哥哥又怎样呢？这么多年了，在很多次的经文都看到，因为他们被过的罪疚在那里捆绑着，究竟这家人可不可以真正的复活呢？圣经一路没有记载到若失翻身去迦南主动去跟他的家人去复活。当他知道有饥荒的时候，他没有着紧看看究竟他家乡的情况是怎样，主动去帮他们。哥哥更加无能为力，他根本都不知道若失的下落，就算他们想找回若失都找不到。但是我们看到神用饥荒介入在里面，给他一个机会，因为饥荒十个哥哥都去到埃及籍粮了，考虑到若失是不是这样得这么巧的呢？虽然神给出机会他们，但可不可以真正的复活呢？就看双方的反应是怎样。哥哥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悔改？若失又愿不愿意去宽恕他们？今天我们会从43、44章首先会看看哥哥是不是愿意真诚的悔改，以致铺排到在下一讲45章若失会不会真的愿意去宽恕原谅。今天读的经文会横跨覆盖两章，如果读完大家就有排都落不到堂了，所以我只会重点去讲一些重要的经文。在43、44章里面记载了若失设下了一些的计谋，考验他的哥哥是否真正的悔改，究竟他的兄长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测试，合不合格。我先来看43章的1-15节。若失在这里布个局，怎么布局呢？上一章提到若失和他的哥哥第一次见面，若失能力哥哥要将西面留下扣留，一定要将便雅悯带来才可以放人。于是他们就没有回到家里，老父雅各一直都被蒙骗着，以为若失已经被野兽撕裂了，于是剩下的便雅悯成为他的心肝宝贝，几大都不肯放人。但无奈第一次埃及突出来的粮都吃晒了，于是好不容易哥哥犹大呢终于说服到雅各可以带便雅悯，给他们带便雅悯去埃及买回多些粮食。我们看看犹大怎样去说服爸爸雅各好吗？我们一起去看43章第9节，一起读好不好？43章的第9节1、2、3。我为他担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要人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就对你永远担当这罪。我们若没有担言，现在第二趟都回来了。我们看到昔日他建议将若失卖给米甸人的犹大，现在他愿意负下一切的责任去履行义务，去看顾家人的需要。我们隐约看到他的生命开始在改变着。之前很偏爱若失的雅各，他其实现在将我溺爱就转移到他便雅悯的身上了。我看到他要求他们带着厚礼双倍的金钱去到埃及，才可以讨好当地的高官。所以这样若失的布局成功了，兄长就带着便雅悯来到若失第二次的见面。他上次回家的时候，他发觉我的钱藏在行李里面，那位兄长很紧张，于是立刻很想在家长面前呢有个表白。我一起看43章23节，一起就好吗？43章23节1、2、3。他说你们平安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把财宝放在你们的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已经收了。他就把西面带出来又交给他们。藉着这段的说话，作者是暗示着他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他们信靠的神一路引领着整个事件的发展，神是整个事件真真正正幕后的主角。在当时的场景里面，加在讲这番说话原意是希望他安慰若失的哥哥不需要担心，神一直在眷顾。不过大家想想，这班哥哥这番说话听在耳里面 话神一直喺度看管住件事，佢心知道自己以前做过咩恶事，究竟得平安啦，定更加忐忐忑忑？就系咁样，西缅就被释放咗啦。本身喺自己屋企里边咧，就大排筵席。我哋睇咧43:26-30，请听我读出。本身嚟到屋企里边，佢系将手里边嘅礼物啊拎去屋里边，俯伏在地向约瑟下拜。本身问佢哋安，又话啦：你哋嘅爸爸就是你哋所讲嗰位老人家平安吗？佢仲喺咩度啊？佢哋话：你仆人，我哋嘅父亲平安，佢依然好好。於是他们低头下拜。耶稣举目睇到同佢同母嘅弟弟便雅悯，就话啦：你哋同我讲嗰个最细嘅弟弟系咪就系呢一位啊？佢又讲：可以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耶稣爱弟之情激动，就急忙找个地方去哭，他进入自己的房间哭了一场。我睇到第26-28，嗰班兄长向约瑟表示敬意，两次嘅下拜。之前所去发嘅梦咧，开始慢慢喺度实现嘞噃。约瑟急不及待要问一下爸爸系咪仲系平安？即系见到便雅悯翻嚟嘅时候，佢好亲昵嘅说话去叫佢做咩啊？儿啊！佢讲出句话，愿上帝赐恩俾你。你谂下，约瑟佢回望佢自己嘅生命，咁传奇嘅经历，一路见证住神。好恩典嘅带领，竟然此时此地能够同自己好爱嘅细佬重遇，佢深知呢一切系神美好、好美丽嘅作为。于是佢好想佢自己领受嘅呢个恩典，弟弟同样可以领受到。佢失爱弟之情喺度激动，忍唔住出去喊咗一场。喺跟住嘅宴会里边，约瑟咧刻意铺排要去试验一下。那班的兄长是不是好像以前那样一样有那么重的妒忌的心？在兄长预备的宴会里面，他呢将便雅悯有的食物呢比其他人呢是多了五倍的。我看33-34，请听我读出。兄弟们被安排在约瑟面前坐席，都按住长幼的次序，这些人彼此感到诧异。约瑟将你面前的食物分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其他人多五倍。他们有什么反应？这班的兄长就见到哇，阿爸最锡最偏心的那个仔便雅悯竟然有多五倍的食物，是不是好像以前昔日那样就是很妒忌呢？圣经没有记载到这班兄长有负面的情绪。34节这样记载，他们就喝酒和约瑟一同畅饮。所以开开心心若无其事同约瑟一起同便雅悯一起去学去畅饮，似乎这班兄长的生命真的改变了，通过了约瑟铺排的第一个的考验。我们想着约瑟这个时候应该可以相应的大团圆结局啦，不是的，约瑟他反而铺排了第二个更加大的考验在后面。我们进入44章，约瑟要测试一下究竟他的兄长是不是真的那么锡便雅悯和爸爸。约瑟就是让他们走，但是特登叫个家宰拆装嫁祸，将他们一只杯放在便雅悯的行李里面，然后指引他们偷东西了。当那个仆人要求即去守行李的时候，那些兄长就觉得扯哪有东西，很有信心的回应。44:9，那个班兄长就这么说，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找到杯子就叫他死，我们也要作我主的奴隶。哇，几豪气啊！找到的杯在哪里呢？我那人就要死了，其他人做了奴隶，他很有信心一定找不到那只杯，是不是？但是断想不到竟然真的在便雅悯的行李里面找到那只杯，糟了，垂头丧气，叮叮青青，我又打到回府，翻返约瑟的屋企里面。在44:14这样讲，犹大和他兄弟们来到约瑟的屋里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梦之前的预示又再应验，是他们第三次向约瑟行礼。 你之前两次是块面伏于地，是不是下拜？今次呢整个人趴在那里，似乎要求情。面对被指控，一些其实他们没有做过的推算行为，他们会在那里即撑，在那里自辩呢？他们没有自辩，反而犹大说了一番很特别很特别的说话。我们看44章16节，一起读好吗？44章16节，1、2、3，犹大说：我们对我主能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还能为自己表白吗？神已经查出你仆人的罪孽了。看啊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找到杯子的人都是我主的奴仆。好特别的一个神学官啊，见唔见到啊？明明自己冇做到，但系犹大咁讲，佢用查出呢个字。咁所以犹大按照个神学官，佢推想自己以前做过咁多衰嘢，就算呃到个爸爸都好，全天嘅神一路喺度睇住晒，冇睇漏眼。神查明佢过去所有嘅罪，而家嘅呢个指控咧，系神嘅刑罚，罪有应得。约瑟提出了一个刑罚，不使他们即不使入亚便亚敏死，但他说要便亚敏留下做奴隶，其他所有的人呢可以平平安安回到他爸爸那里。约瑟铺排了这个场景，要求只有便亚敏要留下。伊班哥哥如果像好像以前一样，样他大可以铁石心肠摆低便亚敏，不理自己平平安安就回到去见爸爸。这个兄长究竟怎样回应？我们看27节至34节，我一起读好吗？27至34节，1、2、3，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走了，我说他必是被野兽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再没有见过他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从我面前带走，倘若他遭难，那么你们就害我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。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没有这年轻人和我们同去，我父亲的命是与这年轻人的命相连的。当我们的父亲看见没有了这年轻人，他就会死，这样我们就害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。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年轻人担保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就在父亲面前永远担当这罪。现在求你把仆人留下，代替这年轻人作我主的奴隶，让这年轻人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若这年轻人不和我在一起，我怎能上到我父亲那里呢？恐怕我要看到灾祸临到我父亲了。我把这番说话去表达到他对父亲对便雅悯那份的敬爱在这里。从犹大的回应，我们看到他生命真的很大的改变。之前因为爸爸即偏爱约瑟，其实爸爸现在没变的，现在只不过是偏爱便雅悯而已，是不是？之前因为爸爸有偏爱，于是乎他就宁愿即希望可以即滑教即去伤害约瑟，但现在正正因为知道爸爸很爱便雅悯，他就要更加保护便雅悯，让爸爸不要伤痛，宁愿自己去代罚。犹大，你现在很着紧灾祸不可以临到爸爸身上，正正是他当年他去伤害约瑟的时候，他没有意识到很重要的事，能够为到其他人的好处去受苦，为其他人而活的这个品格，正正就远离罪，生命更新的一个表征。从当日很恨的约瑟带来的恶行，到今日甘愿为细佬去牺牲自己，犹大走了一条很漫长的成长路。可能多年来一次见到哥哥见到爸爸丧子之痛，特别是当创世纪38章记载到犹大他自己的两个仔都是死了，他体会到这个恶行带来的那种痛，他就不想再重蹈覆辙。犹大因着神在他心里面那个动工，以致他学到这个教训， 我再次承认自己过往伤害了我失的罪，我的悔意没只是停留在脑上，我更加用行动真诚地去悔改，为爸爸为弟弟一份舍己的爱，他成功通过了约瑟铺排第二个考验，为到之后约瑟他放心和哥哥去相认，他愿意去收到这个复和这个关系去铺路，在以后的讲章我们一路去看到这个铺排。我们一起来看从今天的一个叙事里面，我们看究竟应该怎样去实践远离罪悔改的操练。什么叫悔改？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停住不向一个方向走，完全回转向另外一个方向走。向神认罪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回转归向神，我们认同神对罪的判断，我们愿意以行动去改变去迎合神的心意。做了一些明知不应该做的事，这固然是犯罪啦，是吗？一些有很清清楚楚明知应该要去做而刻意逃避不肯去做呢，其实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，是吗？做错事要道歉要改，通常我们比较容易意识到的，因为很多时候即时有些后果我们会不是很舒服，譬如说你抵不住颈闹了一个人很紧要的时候，冷静过后你可能觉得自己都有些歉意，你会耿耿于怀。但是避过了一些你应该做你又很不想做的事呢，既然没有即时后果而且很舒服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容易找藉口呢去合理化它。所以一个我自己自己的软弱，我家有六兄弟姊妹的，五个女一个仔，咁你就估到㗎啦，五个女嘅关系非常好啦，嗰个同你嘅关系呢好疏离嘅，好差嘅。咁五个女已经信晒主喇喎，剩返哥哥一个。咁你之前去加拿大探亲嘅时候呢都同自己讲啦，就算即係做婚姻都唔容易，起码都同哥哥打个招呼建立下啲关系咁啦，係咪？但係好驚呀，两个礼拜里面每日都话，哎呀今日咁忙，不如听日先打电话，听日先约哥哥啦，等下等下，结果两个礼拜里面不好话同佢传福音咁即係高言大志，最后连打个电话问候下哥哥我都逃避咗。是真的，即自己几个水平。我睇返我自己过去一啲我自己生命嘅反省，我发觉自己生命里面一啲黑暗面，我自己嘅性格嘅一啲软弱，而导致我恒常容易俾某一啲嘅罪性去挑人。所以我自己一时失手犯错，更加持之以恒喺度拖垮住我生命嘅成长。所以我认为真正嘅悔改就唔系单单话攞几样好明显嘅过错，我痛心疾首，当然呢一切都系好。更加重要就系我整个生命系咪朝向神？悔改系一种朝向神，一种生活模式，一种 lifestyle， 即系恒常生命嘅操练嚟嘅。所以信徒如果我们想去逃离罪的呢，第一样要把关的呢就是我们要经常对神的话要去提醒，识得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明白都愿意去信服神的吩咐，还有自己的思想不要偏离。逃离罪首先要从我们的思想去开始，我一般通常用我们的理性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嘛，是不是？如果当我们的思路在这里作动的时候，我们的理性可以很好地运作，可以监察住，可以抗衡住这份败坏的感性呢，就可以阻止到罪的发生。所以要离谱离开罪呢，第一个招式是什么呢？记住了，用我们的理性去监管住我们的感性。我做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例子，你眼前呢有一盒月饼在这里，有一个呢即是蛋黄是流到一些金色的油在那里，哇名牌来的，某某酒店名牌，你吃了四分一个了，已经吃了四分一个，实在非常好吃。你的感性你的口腹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？不够喉怎么来多四分一个啦。这时候你任何人由你的感性一个自由发挥呢，事就这样成了的了。 但是呢时候使出第一招，头先讲系乜嘢？用你嘅理性去监管你嘅感受啊嘛。你理性喺度讲，喂唔得噶，即系打到人跳跳喎，对自己身体唔好喎。咁你就可以用你嘅理性监管到你嘅感受咧。你盼望盼望可以收到手，系嘛？嗱，呢啲系比较简单嘅直接生活嘅例子。好多例子都系你上网一个唔觉意，突然之间一揭。发生咗唔知咩事，你个色情网页弹咗出嚟，你唔系你 check 嘅，佢自己有啲 what happened 走咗出嚟，你感性好想追落去，而嗰个时候用你嘅理性去压抑住你嘅感性，唔得嘅，咁你就掂啦，系嘛？呢啲系简单嘅实际嘅例子，有啲咧复杂啲嘅，咁你复杂啲嘅例子咧，你两位弟兄姊妹一齐喺度侍奉啦，人哋赞佢就唔赞你。你的感性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？啰啰乱，不高兴。如果有些感性在这里是这样发酵，是这样发酵，就会怎样呢？妒忌呢？搞错啊，偏心啊，诸如此类。你开始在数算这个人有几衰，几不好，几不好。当有一天你听到这个人他有病要暂时不可以侍奉呢，你温柔的感性在这里发酵，你很心凉，你很畅快，重点刚才一份就是霸晒的个讲台啊！我想另外一个场景，同样听到人哋赞佢唔赞你，你嘅感性第一个表现就系咩咧？心好开心噶，即系咪？唔系，对唔住，唔开心，胡啦啦乱嘅。但系你嘅理性上边，你去认认真真去用神嘅话语做一个审视啊！你提醒自己是否唔系为咗人嘅称赞？甚至是要忠心做你自己的本分，你甚至可以想想为什么人赞他不赞我，是不是真的他做得好过我呢？你开心去学习寻求进步。当你知道对方因为有病要暂停侍奉的时候，你不会幸灾乐祸，反而关心他的需要，为他祷告受祸。这样用你的理性去审视你的感性，一些即黑暗面的时候，你打赢这场仗。不过最大的挣扎就是呢，通常我们理性知道是不对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到我们的感性嘛，是吗？人通常想一样，实际做的呢是另外一样。方正主协会呢去年做了一个调查，他先问了300个18岁至35岁的年轻人，就问他们呢人生长远的渴求是什么，好像很美丽，是吗？30% 话咧，即系佢哋真唔系顺住啦。30% 话咧，希望咧系身体健康。27% 话咧，家庭和谐，咁都 OK 啦。但系再调查落去，实际佢哋平时花最多时间做紧啲乜嘢啊？搵钱，增加个人嘅财富。所以话佢哋为咗增加自己嘅财富，佢哋牺牲咗啲佢哋脑里边以为佢哋想追求长远嘅目标。他知道健康家庭是重要的，但实际行动上面他们不是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赚钱比长远人生的目标可以有即时的满足感嘛，是不是？很多人习惯了的思想模式一直有力知的，但是不容易去改。改变的过程要挑出我们很多自己的安舒区，要克制，要很长期的操练。所以就是刚才第一招呢，我们的理性去即压去操控去监管我们的感情是不够的。所以第二招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灵性去强化我们的理性。所以靠自己一定不得。当我们有圣灵内住，他时常去提醒我们去加灵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走得上。我透过他不断跟神有好活泼的相交，去敏感神的声音，同时最重要是不断地从圣灵那里去支出力量去抗衡这些我们的私欲。今天你什么都不记得，重温这两招了，好吗？远离罪，悔易改，两个招式。第一个，用我们的理性去监管我们的感情。当我们的情欲开始作动的时候，用理性去监察，去阻止罪的发生。用我们的灵性去强化我们的理性。当我们的理性很软弱，我自然能够行的时候，从圣灵去支取力量。要远离罪，我们要面对很大的挑战。不论是初信，不论是一些很资深的信徒，每一行年罪往往给我们带来很多即时的快感，很吸引， 在公司只要你肯讲几个大话，结果就简简单单搞定了，几爽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自己都是，我逃避不去跟一些跟我关系很差的哥哥去倾偈，是不是舒服过给我花很多气力去修补这段关系呢？令我自己走不了，你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软弱里面。人为什么有动力去悔改，去悔而改？当人感到这个罪带给你痛的时候，你说这个痛而难过，你就有动力去改。所以刚才我说，当我发觉我错得不好的时候，我真的会痛的，我自然会改。当我发觉我继续沉溺在这种罪里面，我生命被拖垮，我就愿意去改。当我意识到我做这件事的时候，神喜欢的时候，如果我看重神的感觉，我看重神怎样去看这件事的，我就做你去改。所以关键你怎样选，关键就是看你对立的背后，你看重的是什么？你看重眼前的口福，就是看重你的健康。你看重即时的享乐舒服，就是看重神在永恒里面怎样去看你这件事。我们很多人都在后书二章这么说，原来基督的爱去激励我们。我们刚才林牧师一路讲了很多，因为愿意在十字架上面为了赎我们的罪而舍身流血的主，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为他摆上？为什么这些说话听得多有时变到麻木呢？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耶稣基督值得我们为他摆上？好，我们去即反思一下。神应许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所有一切的不义。耶稣的罪是让我们看到神一直在这里背后工作，去掌控整个事的发展。神有怜悯，他有能力将恶事转化成为一个祝福的契机，但因为神的恩典绝对不能够成为我们犯罪的一个合理化的藉口。但我们信不过，我确实会软弱，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悔，愿意去改，每个人都有改变的空间，改变的可能。不是我们信的是什么，不理眼前可能只是一小步，总之我们不要原地踏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面对一个功课。我昨晚在这里做最后的整理的时候，我死了，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在哥哥面前的软弱，我现在后悔，那我会不会改呢？即是我在后悔紧，那我下一步我说我要悔而改，那我怎样去改？我下一步怎样铺排真的跟我哥哥去修补我的关系？我一起学一个功课，一起去思想，有没有些东西明知不应该做，你依旧不停在做紧？有没有些东西明知应该要去做的，刻意逃避，不要去做，不去做，迟啲先？点解你会做呢个决定？我哋背后睇重嘅系啲乜嘢？有冇踏踏实实去计划？好似我自己咁样，有冇踏踏实实去计划？点样付诸行动？后悔之后要行动去改？你怕唔怕？如果再唔付诸行动，你会流失咗好多从神蒙福嘅契机。呢个系我哋自己嘅抉择。神出好多嘅恩典，好多嘅机会摆喺我哋眼前。你是拣选生命定拣选祸福，我自己决定。首先你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身体父母在你跟前去仰望你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敢自夸，我们无限足称，我们能够今天去成为你的儿女是你的恩典。主，帮助我们，我们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头脑很多东西是不对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改，求天父用你的爱去激励我们，而且我们因着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唯独得罪了你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去回转归向你，我们因着给你的爱去激励我们，回想我们生命的恩典，我们有动力，我们真的在生命上面有行动去改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操练，也不是一招就可以达成，但盼望我们每一个，不理初信，不理是执行了很久的， 我哋唔可以原地踏步，哪怕只系一细步，我总追求成长。祝福呢个群体与我同在，听我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，阿门。这时间交翻。